伴一起学习你的话。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教会，尤其保守四个比较熟悉的 年少的弟兄姐妹，带领他们人生的脚步，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也可以保守我们今天的崇拜，从开始到末了，一直到我们引领，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这个上一次呢，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哈，很多这个认识圣经方面的一些的各个方面的一些讲论哈。你们呢可以对有些东西如果要是很了解的话，就跟我讲一讲；要是不了解的话呢，也告诉我。那样的话，我就知道到底你们知道哪一些哈。这个我想这个会比较好一点点。那这一次呢，我就开始讲呢，就是怎么解释圣经啊，那就理解怎么解释圣经的解释呢。那在这个圣经的写作之后，有差不多3000多年的时间，好，3700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摩西的时代他开始写作圣经，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那差不多这段时间呢，当圣经出现以后，就一直面对着解释，啊，解释，这个经典都面对着解释的一个问题。好比中国人的这个孔夫子的话也需要解释，对不对？孔夫子的有一个叫什么《论语》，需要有朱批，是不是？啊，那是什么？那是明朝的是吗？明朝的叫朱什么哈，他呢批注了，他批注了以后，别人就按着他的这批注就变成了。后来又有人开始说不，他这批注有点啊，他自己的见解啊，那要重新来这个。所以这个理解圣经为什么会出现，好，这就是跟我们在这个讲这个圣经的过程之中呢出现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它涵盖的时间跨度非常的长，另外圣经呢，它呢这个太久远之前写成的，也就是说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这就使得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这些东西，啊，不能不考虑这些。所以圣经在理解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慢慢的就发展出了一系列理论。首先我会先讲系统神学怎么先发展起来的。系统神学的发展，好，这个我们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呢，你就发现有一个叫做什么，一沾什么什么学科的话，英文的那个学科的那个字的最后一部分是什么？啊？什么什么学科？
什么
计划 ？Logic。什么什么
？Psychology。
啊？什么 ？Psychology，Logic。还有什么
？Biology。
哈，还有 Archaeology。就是考古学，还就是说西方人他只要一沾学科都加一个什么 logic， 加一个 logic， 你知道，这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加个 logic 啊。当然他这个 logic 呢本身呢是从希腊哲学出来的，希腊哲学。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读到博士学位的时候啊，尤其现在啊，大家都比较用这个词。一般的博士是出来叫什么？不是 ，Doctor of Philosophy，PhD。你看，为什么叫 PhD？ 就是 Doctor of Philosophy。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叫做哲学博士。但是问题是说，哎，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是研究哲学的，怎么得的都是哲学博士？你看，那他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他用哲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说 methodology， 好，这个来学习。那时候我刚刚出国留学的时候，啊，那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个人呢， 他就是说他刚来读书，他就说，哎呀，有一个东西我就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写论文的时候要先，西方人写论文的时候先要怎么样，尤其写博士论文第一章是什么，不是第一章，不是 introduction 的第一章，不是，不是 methodology。第一章一般的都是，你们没有啊？哦，你们没有这个？哦，可能这个是文科才这么样做。嗯，呀，因为他的研究，他就第一章就是 methodology， 就是说你要告诉我你要从什么入手，就是先要把我的理论根据、我的背景，但是你们没有也得有吧？你也要开始说一把，交代学 science 的。
我们都 standard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standard 就是第一章，你不就结果你要说出来，我是用什么方法来考虑研究的吗？
因为别人也都是用这种方法。
不是，因为每一个学科不一样的嘛，你总得有一个说我是。based on 什么什么理论，完了再什么什么，完了最后我是用这种方法，完了后边我才推，对不对？你必须得前面有一段你要交代。
这不就是 introduction 的内容吗？
那是 introduction， 但是它的 introduction 是本身是 methodology， 就是方法论，就是方法论，也就是说我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来思考。你必须得交代人清楚，要不然人家说我不知道你怎么，你一上来就开始推，人家说你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啊，这就是西方人就是，这就是 logic， 我说的意思，这就是 logic， 好，那就是他这是一个西方人的逻辑思维，这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所以我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讨论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他说我这个我非常难理解。为什么写论文还要先写 methodology？ 那我直接写不就完了吗？他就不明白，啊，这就是东方人思维和西方人思维不一样。好，东方人的思维某种说，你不能说东方人没有 logic。好，有些人崇洋媚外太过了，就说啊，中国人什么都不好，这是错的啊，中国人不好，中国人不好好几千年，我告诉你。这个全世界几大文明里边，你去查几大文明里，很多文明都不见了，还只有中国文明还在。啊，西方人研究语言学的时候就说，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是象形文字，直到今天，你知道吗？只有一种语言。最后，但是他们就来了一句话，他说。从象形文字，这是语言学哈，它这叫做什么 linguistic 的那个书，它的那个前面就开始讲，他说语言学从象形文字发展到字母文字，是在语言学上的一个伟大的进步，听明白了吗？啊。不是他啊，当然是进化论，但是他的说的进步结果带来的后来的时候，我就说哇，那是我们从来没进步过，你听明白了吗？啊，你知道吗？我们完全从来没有进步过，你知道吗？我们周围的国家都进步了，韩语、韩国话就是中文，完全中文，它是一个字都不差的中文，它在100多年前，不到200年前的时候就。变成字母文字，就是进步了。日文也是字母文字，因为他们写中文太麻烦，他们所以直接用中国的偏旁部首就变成字母了。
那个算字母吗？
字母，那是字母，字母拼写吗？但是实际呢，他们的所有的字，他们所有的字发音都可以用中文来代替的。但是韩文也是完全都可以用中文代替。但是因为他们不能够认中文了，没有那么多了，尤其北韩本来一个字中文字，他就是进步的更厉害，他去中国化，把它去中国化去的更厉害。越南文在不到100年前完完全全都是中文，几千年 啊，差不多他们有将近2000年，因为秦朝的时候在越南就有越安南省，好，那个时候就推行中文，那个时候他们就全讲中文，但是中文不过就是用当地的方言来讲话。结果在这个法国人来了，哎，就干了一件事儿，就说要去中国化，怎么去？就用法语的那个拉丁拼音把它给拼音化，一旦拼音化，就完完全全就是去中国化了。好，所以去中国化是很简单的，你简单的就是说你把洋文引进来，一拼音全部就没有了，就自己的跟自己的母语、自己的文化完全断根。好，完全断根。所以结果就是就这样。但是请问，哎，这叫进步吗？这叫进步吗？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的问题。好，当然这是西方人的一种的思想。讲回来，所以西方人在讲任何的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 logic。 好，我们东方人讲东西呢，不能说没有 logic。 好，但是我们东方人因为在一些事情上啊比较随意，你看中国人做事比较随意啊，中国人做事是比较随意的，所以中国人做事某种程度上不太严谨啊。不太严谨的带来的结果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产品就会有一点什么质量比较差。一啊，不是一点啊，但是他这个有他有文化原因的。啊，我们有时候经常考虑，但是我思想的是问题，我是按从文化的角度来思想，从这个思维背后的东西来思想。他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因为他思路哈，他不像这个欧洲人，有欧洲人他其实是推溯到这个希腊文化，啊，那是最早。希腊文明它最早的特点，其实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文学，啊，文学。但是后来他们出现哲学，但是真正的希腊哲学其实跟我们孔孟还有这个老子的哲学差不多。我们现在很少人去研究这个东西。我曾经跟一些人讨论过，就说当时孔孟还有老子的一些观点其实很奇怪，跟希腊哲学的观点很多很相似，非常奇怪，并且在同个时代，都是在公元前的那个时代出现的，啊，很多概念都是非常相似的。为什么呢？就是圣经里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那句话，那个翻译就是用了两个，他是当时用了两个这个不同文化的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两边人都听得懂，中国人也听懂了，啊，希腊人也听懂了。好，所以他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的，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就不然，因为希腊人呢，因为出现了一个叫做民主制度，好，民主，今天的民主制度不是今天才有的，那是希腊人有的。好，希腊人的民主制度带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是我们中国人没有的，就是要站起来讲话。所以为什么我们到了美国的学校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大部分都带站起来讲话都特别差。这个就是这样。为什么西方人就尤其美国人特爱讲话？你读书的时候，你没有觉得他什么其实什么都不懂，他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其实是一点内容都没有，但是他能一站讲一个小时，对不对？其实老师也知道他没内容，但是又不好意思不让他停，但实际他什么内容都没有，但是他特会讲。但是我们的内容就特多，但是讲了一二三讲完就完了，五分钟不到就讲完了。你知道，就好像呢，那个 presentation 特别的那个干干巴巴的，哎，这就是讲话。西方人特别爱讲话的原因就是民主，因为民主就有竞选，所以每个竞选的人，只要有心想竞选，都要学习讲话，所以他们就兴起了一种的职业，就是教人讲话。好，你去看一些书的时候，他们中文翻译成呢叫做修辞学的老师，啊，修辞学的老师，就是其实呢这个翻译我觉得不太对，你知道应该翻成什么呢？不是叫修辞学的老师，应该翻译成的就是讲话演讲术。所以很多人是教演讲术的，就教人怎么讲话， 啊，所以西方人在这个希腊的时代，也就公元前在300年、300-400年的时间就开始出现，因为这个需要，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就要送到，不只是认字，还需要怎么站起来讲话，啊，有那种煽动性的讲话。中国人从来没有，直到今天，中国人从来没有，啊！但是中国人呢是怎么也？你说中国人不会讲话，那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那很会讲话，哎，但是那种讲话都是天生出来的，啊，都不是后天可以训练出来的，啊！中国人没有一套理论来训练人怎么会讲话，中国人很少有这种情况，所以中国人的牧师讲道都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神学院里边，我就发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好，因为我们的讲话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在西方慢慢就形成了这个英文的就叫做 logic， 翻成中文叫做逻辑。其实这个逻辑并不是思维模式，而是讲话模式，用讲话来把他的观点怎么样层次分明的表达出来，所以这就是西方人出现的。当然，这种的东西出现以后，就在他们的研究的范围里面也深深的受到了影响。所以这种的东西影响到后来，到了耶稣的时代，那耶稣出来讲道，其实耶稣讲道他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人。你好好注意，他不太像西方人的逻辑，你去好好想，他不太逻辑的，哎，他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一段段的讲，这跟中国人的那个孔夫子的教导是非常像的，你知道吧？那孔夫子就是坐在树下，对不对？也没黑板，好，就完了，就讲，哎，看到一只鸟飞过来是什么？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就开始讲，完了看着路边的花就开始又讲，哎，这个中国的这个哲学家都是如此，其实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好，并没有那个逻辑的非常的清楚，所以他都是一小段一小段的，所以你看耶稣的讲道也是一小段一小段的，他把它好像凑在一起的，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到希腊哲学的时候，当基督教开始慢慢传播的时候，因为很多人攻击基督教，为什么攻击基督教？基督教有些东西是让人觉得很奇怪的，好，直到今天你要是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奇怪，人家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现在你有朋友这样吗？因为我们现在都避着不谈了。哎，我们讲话的时候，举杯的时候，这个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血，你们听我们讲吗？哎，这那个讲话就把它稍微的给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他举起杯来的时候说：“这是耶稣的血。”他就这么说的，你知道？举起那个饼来的时候：“这是耶稣的身体。”他们就直接这么两段这么讲。因为直接这么讲带来的结果就是说，你们天天吃人肉喝人血。因为耶稣也这么讲，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知道吗？那家长呢，有的时候呢，底下的人又要听不大明白，又没有解释，结果他们就说你们天天吃人肉喝人血。出现这个问题，这是一种的指责，哈，是很明显的指责，还有其他的一些指责。完了以后呢，那这个有一些基督徒是一些读过书的，尤其读过希腊人的这个教育，受过希腊人的教育，那他们有希腊人的思维出现的时候呢，他们就进到教会，就开始用一种叫做护教学的方式来为基督教做辩护。当他们有希腊人的训练，有希腊人的逻辑的时候，当他辩护，他就用他以前的训练出来。你知道这个中国人有律师吗？我别说现在，我没有说过，从来不说现在的，因为现在全是西式， 因为中国人的所有的现在的社会 system 都是西式 copy 西式啊，不是中国古代。中国有没有律师？
清朝的时候有。
不能光清朝，以前也有。是什么？诉状的，但是那诉状是代笔。那是代笔，那因为老百姓很多人不识字，你想不清楚，你知道吗？他是不识字呢，尤其见到县官大老爷的时候，就开始浑身发抖，问什么东西都开始糊涂了。所以呢，那想打官司，想告怎么办？那个衙门门口呢，就有人，那个读书人。考状元又考不上，啊，那就又混口饭吃，怎么办？
写诉状，
专门给人写诉状。但是那个写诉状的人进不进来？
不进，哦，没进去吧。通常都只有那个县老爷坐在上面。
对，县老爷他不会说有一个人代替他进来，对不对？那个写诉状的人是不许进来的，因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只问这个人，对吧？所以。中国的文化里边没有律师，没有律师，但是在西方人里边很早就开始有辩论的那种的模式的律师出现，很早就出现了。
什么时候？
在希腊的时代就有啊，他们不叫律师，但是呢，他们有一种的就是说帮人辩护的那种东西出现了，因为他们本身又是一个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能够站起来讲，你一定要允许我站起来讲。专制不是，专制就说先拉下去打五十大板，打的差不多了，问你，你说，你知道吗？先打了，就是怕他乱讲话，你知道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个不是，那个是说先不能打。先要辩论，啊，你辩你也辩，你不会辩你找人来帮你辩。这个辩论出现，所以这种的辩论的出现，所以西方的这个律师是很早就出现了，很早出现，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就有。
所以像我们上次看电影，那个耶稣在那个有两个人不是要辩论嘛，那个时候都还没有这个，就是帮人家辩论的那个时候都还没开始。
有啊，你看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问他，你要说吗？我允许你说话。
可是没哦，就是他自己说。
对啊，他没有人替他辩护，但是他你可以自己说啊。
哦、
但是耶稣不说啊。
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了这种。
有了，是允许的，允许就是你要两方辩论嘛。所以就是因为耶稣不说话，耶稣不说话，所以他才打他一顿嘛。打他一顿，意思就是说把他给放了就算了，就算是我已经惩罚他了。虽然他你们闹事儿啊，我把他惩罚了，你们气儿消了也就算了，啊。所以这个才是那个他所问的问题，啊。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是就是说他们的辩论，尤其审判是公开审判，你知道是公开审判。这个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很少有公开审判，不许的。所以县官大老爷有一个大门的，所以进到院里边审判，啊，相关人等才进来，不相关人等是不许进来的，没有那么样群情激愤的。所以你知道吗？公开审判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旦群情激愤的时候，冤假错案就出来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他，那个东西就是有无罪便有罪。这个就很容易出事儿，好，很容易出事，所以不管那个东西。所以因为他有逻辑的辩论的心啊，当基督教兴起以后，好也为了辩护的缘故，所以就有很多人就起来为基督教辩护。当为基督教辩护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就用逻辑的方式把基督教条理化。所以系统神学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啊，系统神学就出现了。
因为有个那个微信订阅号时常有什么系统神学，我们不懂什么系统神学。
对，系统神学，系统神学的意思呢，这就是现代给它起的名字，那当然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哈，以前主要是叫护教学啊，为了辩护啊。所以他呢就开始用西方的逻辑思维 就当时说的那个逻辑的思维来写出基督教的论点，来特别为基督教的信仰做辩护。啊，那这么样说，这个当时地中海沿岸希腊罗马人的社会里面啊，是多神的主义。啊，这个希腊人呢多神，罗马人多神呢是有为了他的统治。啊，罗马人占领一个地方，他就把当地的这个当官的全都抓走，要不然杀了，要不然全抓了。完了以后呢，但是他相对来说军事上管理非常严格，你不可以造反，但是在文化上反而特别松，也就是说他尊重当地的文化，包括尊重当地的信仰。所以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大部分的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信仰，所有的他们的神全都接受，所以全都接受。所以罗马人是多神的，多宗教各种全部包容的一种的这种的帝国，啊。但是呢，当基督教掀起的时候，基督教呢在开始传播的时候呢，它主要强调的是什么？基督教强调的是什么？只有一个神。完了，结果下边一句话就很厉害，什么？其他的神都是假神。你知道今天我们传教都面对这个问题。好，那这个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还比较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大陆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共产党把他全部都一刀铲啊，把他所有的那个神呢，真的假的全都给砍了。好，当然了，那假神当然就容易慢慢消没了，那真神呢就容易留下来。但是台湾来的和香港来的弟兄姐妹就出现问题，你知道他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相信你的神？那我也有神呐，为什么你非得要说我的神错了，你的神对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让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地方，对吧？那个我的邻居，现在我们那条街上开始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原来我们住的时候没什么中国人的，后来就中国人一点点进来，尤其最近哈，中国人就是好几个邻居都是中国人，那就开始跟他们打招呼啊，就是啊聊天啊。他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做牧师。完了他们这还传过去了，传到另外一家，那另外一家叫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好像做什么神父的人，做什么的。完了我太太正在旁边还说，他说他如果做神父的话怎么会有太太呢？但是他们一听我是做牧师的就开始敬而远之，你知道吗？啊，那我一邀请什么来教会，他说你知道都敬而远之了。为什么呢？谈论鬼神的事，你知道吗？你因为他们都知道你到教会就逼着你要干什么。哎呀，你管你信吧，你知道吗？你信的是错的，完了我们信的是对的，对吧？哎，这个就是面对着这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当时问题，你说你这么讲，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说啊，你们信的都是错的，就我信的是对的。完了所有的人说凭什么这样讲？哎，那你要辩护，怎么去辩论？系统神学里边第一个要辩护的是什么？就是神论。就是神论，也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神，我们说的这个神是一个什么神，他有什么样的属性，他为什么是唯一性，你的根据是什么。哎，圣经的系统神学就专门讲这个东西，他就一条一条的讲。这个要不要我把我们教神学院的这个系统神学老师安排了，这个给你们讲一讲。来一个简化的系统神学啊，我跟他讲一讲啊，下次让他讲到的时候让他给我们讲主日学，讲讲这个什么叫做系统神学啊。这个系统神学他就讲这个，讲神论。神论完了以后呢讲什么？讲基督论，你知道吗？完了讲基督论，讲圣灵论， 之论呢、啊、，logic 啊，哎 ，logic 的话就是要一条条的啊。第一是什么？好比神论，第一它是独一的真神，它的唯一性啊。第二，它的普世性啊，它不是光光以色列人的或者是基督徒的，它是普世的啊。它有它的创造性，它有它的全能性，各种各样的性，你就一路就下去了。啊，它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啊，那有些经文啊，有它的支持，有它的辩护，所以这些都是在辩论的基础上慢慢形成的，啊，慢慢形成的。所以一般的系统神学呢，有圣经论、神论、基督论、圣灵论、天使论、人论、救恩论、教会论，还有末世论，啊。所以这些都全部都开始一个一个的就起来了。那系统神学在西方的基督教的思想里边呢，是一个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好，非常重要的地位。系统神学的研究有没有好处？有，非常有好处。为什么？因为让你这么说，很多人信主好几十年，完了以后呢，你就请他说，请你告诉我你们信的是什么。结果呢，他说，就是啊，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啊。听明白了吗？就是说太过简单了，讲不出个一二三四来。结果就是说，上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啊。那你要是读过点书的人呢，听你这么一讲，就说什么，哇，你们这信仰也太过给那个哈乡下老太太，没读过识不识字的那老太太，哄那些不识字老太太的那种讲法，对不对？你太过的，你给我讲过一二三四来，讲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很多信徒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他讲不出来。所以你别人他就传福音，就变成了怎么样？拉人家手啊，去教会吧，学福音好的不得了啊！完了就跟人这么讲，你知道？完了那个老妈妈也不太识字，还是认字不多。完了就冲着那个儿子就讲：“去教会吧，教会好啊！”那个儿子就说了：“我都读了这么多年书，凭什么像你似的傻乎乎的去教会，回来也闹不出个一二三四来？你明白吗？”对，所以他为什么后来就是变成了？当然现在中国不一样，刚开始早期的时候，这个基督教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教会里面大部分这个都是老年人啊，不但是老年人，大部分都是妇女，因为妇女有时间嘛，你知道吗？妇女有时间嘛，男人没时间啊。所以那个后来我曾经还研究过这个中国早期，就是一两百年以前的时候，早期的基督教教育，我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宣教士去到中国，尤其在乡下，在一些小城镇里边，就开始开学校。你知道开的那个学校，大部分都是什么学校？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开了很多的女子学校，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时候女孩子上不了学。
上不了学。你开了这个学校呢，尤其是在免费，对不对？那更加就怎么样，呼啦啦啦来了很多，你知道吗？那这反正就家里也反正就是免费，就让他去了，反正就所以开了很多这一类的学校。很奇怪，你知道吗？很奇怪，他这一类学校水平都不高的，都差不多到中学，在顶多是中专的那种，比中学、高中稍微高一点点的那个意思，啊，就是那种。所以，哎，请问你要是一个男的，又是个读书人，啊，社会上再有点地位的，看着这些，啊，你会信吗？这个的问题就出在这个，所以。近代我们在 华人的教会里，当然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里边年轻人远远大过这个什么哈，当然就是这个年长的，但是现在有问题也是出现，就是说年轻人信得快，流失也快，哎，他哗就信了，信了完了以后哗就跑掉了，你看就流失了，好，所以他这问题也出现，所以这就变成了我们的教育就出现很多，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让他系统的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啊，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再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我到大陆呢去培训，那培训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辗转在不同的人家里边了哈，啊，这个那一般都在家里边嘛，所以辗转就是有的时候住在人家，或者是这个辗转要在人家家里边停个这个半天，为什么呢？因为等着那个车来接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一般的，所以坐了就到这个地方先休息一下。那休息一下的时候呢很有意思，我们到那休息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之下我人家就问啊，你需要怎么样，我说需要，你知道我需要什么吗？第一要洗澡啊，现在不错了啊，现在不错了，以前的时候哇，以前的时候很麻烦，尤其天热的时候，我一进门第一件事我说我要洗澡因为已经好几天没洗了因为已经受不了了。第二件你知道干什么吗？
洗衣服
要洗衣服，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衣服已经穿了第二遍了因为不能带太多嘛，所以穿衣服已经穿第二遍了，不行了，已经变味了，味道都有了，所以一定要了解。那做完这些，那还有点时间的话，那就坐那跟他一起聊聊聊天。那有一个老人家就问我，最近我们查经在查一个题目，我说查什么题目？查神啊，查神呐，啊，哦，什么意思？我说，他就说，哦，我们要查神是什么。我说神是什么？什么意思？哦，他说那神的名是什么？我说神的名，这学点希伯来文学过点啊，这个 Elohim Adonai 还是什么东西？那他就问我，你说呢？哎呦，我说神的名啊，哇，这个题目还挺难讲的哈。
不可妄称
啊，不可妄称啊，但是不可妄称的问题，哎，圣经里有啊，但是怎么去念这个东西哈，啊？那神的名哈，啊，是耶和华，为什么中文翻成耶和华啊？这个中文翻成耶和华是有原因的，我就开始跟他讲这故事。完了以后呢，但是在希伯来人的时候呢，不敢称耶和华，还要称阿多奈，就是称为主啊。所以你看到新约的时候，全部没有耶和华那个字了，就说主啊。对不对？哎，都改上了，就是仅用旧约的，也把那个耶和华那个字就会改成主啊，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讲，啊，不，我们不是查这个，他说查什么？他是查，哦，他说这个神的名呢，应该称为这个唯一的，神的名呢应该称为普世的，神的名呢，应该称为救主，神的名呢。应该称为啊，这个万有的源头。对，所以哦，我说你们在查的这个东西，实际是系统神学里边神论的神的属性的那一部分。他们有没有这个概念？有，但是他们没受过这个训练。所以他们以为他们还不错，发明了一个东西呢，但是实际这个东西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人们就在讨论了，你知道吗？听明白我说的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人们其实有这个概念，但是不能系统化。当他们不能系统化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那摸摸来摸去，摸不着门。其实讲了半天就是系统神学的东西，能够明白哈？所以系统神学的发展就起来了。好，我快再讲一个。系统神学的发展之后，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我们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我们中国人想东西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中国人的诗歌有韵律，对不对？但是没有绝对的格式。是他有这个七言诗，就是这样啊，就是对仗什么的，这个有，但是怎么写可没有一个绝对的格式。不像你们学读那个 PhD 啊，就是 format 给你，你照着就把东西放上去完了啊，把 data 放上去就写了个论文了。不是，中国人想怎么写怎么写。当然后来出了八股文，但是八股文大家都唾弃这个八股文，但实际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当时读神学院的时候读系统神学就特辛苦，就得这个就完了，还要背这些东西，记这些东西，这个思维逻辑跟我们的逻辑完全不一样。后来我就有一次跟这个神学院的那个一个老师坐那儿聊天啊，吃饭，吃午饭，我们吃午饭的时候老师和学生在一起吃，就问他，我说这个系统神学这东西啊怎么这么难呢？好像我们的这个中国人的思维不是这样。他说对，他说我们中国人呢不应该走系统神学的路，因为系统神学研究是西方人的研究，他们有他们的背景，他们有他们的习惯，他们有他们的逻辑，所以他们一路几千年下来是按照他们的逻辑思维出来。所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呢就非常难困难 catch up， 就是能够抓住那个东西。他说应该从哪儿开始？应该从圣经神学开始。圣经神学啊，哇，当时我听完了以后印象非常深，结果我就开始往这个方向走啊。上学期我就特别，去年的时候我就教，在神学院里教旧约圣经神学，旧约圣经神学啊。那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听得我都一头雾水啊，不知道我在讲到哪里了。但是我就慢慢的一个经文跟他分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哦，有它的特点啊，有它的特点，所以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实际比较适合走圣经神学的道路，啊，比较不太适合走系统神学的道路，因为系统神学对我们来说，就是条条框框，对我们的那个思维逻辑帮助不大。但是圣经神学就不然。什么叫做系统神学？什么叫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就是把圣经打乱，先把一个题目放在那里，神的普世性或者神的唯一性放在那里，完了结果呢就从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就开始找所有跟圣经的神的唯一性独一性有关的经文全都放在那儿。这就叫系统神学，把圣经打乱，不管那些经文。但是圣经神学是讲什么？圣经神学不是，圣经神学是看这段经文，完了用这段经文作为主要思想，在圣经的这个连贯整个的这个思路里，哎，圣经是作者是神的，如果作者是一位的话，他写作的时候他前后有一个连贯性，对不对？如果是一位就一定有连贯性，他如果不是一位那就是完了。当然圣经里边是不同的作者，但是不要忘记啊，那个神的感动那个作者那是后边那个是神，所以他的那个写作的整个的过程是有一个连贯性的。所以虽然这个经文是在这个中间，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连贯性里面他有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那怎么去思想这是整个的连贯性，也就是说只是在经文的发展的过程里面来思考，这就是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不是，系统神学是题目先定下来，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找这个经文，就从圣经里边找这个经文，把它拿出来，完了一会 一会了以后还要再，因为大的题目有了，还有很多小题目，得把小题目就弄小一大堆题目，那就是系统神学。但圣经神学不然，圣经神学就是说，这段经文和其他的经文怎么样连成一条线。对，他李先生，今天没有时间了，有机会我们跟你们去分析分析，好不好？哎，分析一些经文，哎，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你分析那经文的时候，你会看着，哎呀，这叫亮光，这亮光就出来了。其实这不是亮光，这就是一种的思考啊，思考怎么样去学习。好，所以这就是两个在圣经研究里最重要的学科，就是系统神学还有圣经神学。我们要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要提早。
那个系统神学是不是就是说，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是不是一个人对圣经全部都全盘了解？
对，必须。
这样系统神学他就会很清楚。如果像我们这种刚开始就。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一定。刚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学一点点的系统神学的话，你有一个大的概念的时候，你看圣经你会反而比较清楚一点。好比这么样说，他有一个神论，有基督论，哈，有圣灵论，有教会论，你把这些东西你稍微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不一定全都记下来，也没有全懂，不要紧，你再反过来看圣经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神的属性，你知道吗？哦，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份啊，三位一体论，你知道这些东西，你因为你有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概念，因为没有这个概念，你看圣经的时候你没往上看，所以你在教会久了，慢慢一段时间，你开始有一些那些概念进来的时候，你再看圣经，你就能够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刚开始一看圣经的人就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那个故事，但是没有办法。那个弄，就为什么在教会久的人，即使他没有读过神学院，他也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听讲道听多了，那个概念，呀、yeah ，所以这个东西未必非得要把圣经先读通了三五遍以后才去上神学院，不是，不一定，啊，不一定，是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旦你学了以后，再读圣经的时候，反而读得更快，又更快又更容易明白。所以这是正反两个方面全都有的，这样。
那么我就说，现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解释不同，
是
派别，
是
看法不同，
是
甚至一段几端
异端对
出来，
对，
是不是在这两个神学里出毛病？
对，主要的不是在这个圣经神学，主要是在系统神学，主要是在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它怎么解释？他怎么解释这个东西？怎么好比吧，就是说他对好比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末世论最少有三种以上的解释方法。好，那这种三种以上的解释方法就跟系统神学的末世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问题是说这三种以上的解法，因为讲未来发生的事，所有这未来发生的事都是我们猜的，所以理论上来说，对我们今天得救，对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所以这就是属于基督教福音派里边的不同的思想，不是异端。但是如果他在耶稣三位一体论里边出现问题，那就是异端。也就是说，耶稣不是神，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一个人，他不过是个先知。哇，这样一讲，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那如果是个先知，他不能代替我们的罪，他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啊，所以这都是系统神学里边出现的问题。
那就是说，这些神学都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谢谢，对。
还是应该把圣经摆在第一。
所以，圣经神学在最近200年的时候就开始发展起来。他们就觉得系统神学太过先。把一个概念放在那里，完了再找经文，这种的做法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先入为主，完了去找到他的那个支持的经文，但是那个经文但是到底是不是支持呢？你知道吗，同性恋的人他也有他们的系统神学，他先把一个题目放在这儿，就是上帝也爱 同性恋，并且圣经里面上帝从来没说同性恋的人坏。其实圣经里有明确的说，是是，但是他能找出来，他找出很多的经文，最后他就说，你看，同性恋没有问题，所以有同性恋教会就是这个原因。他这是他的系统神学，他的系统神学，他先放一个题目，他说同性恋没有问题，圣经里边是接纳的，所以他这个完了就开始找经文，那找的经文当然是不可接受的了，你不能够这么样断章取义的找一些经文呢，哎，他就可以做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很多极端异端的东西就会出现，但是圣经神学不是这样，圣经神学它当然它也有一些题目，好，但是它主要的是它看圣经怎么讲，并且这圣经它有一个连贯性，你不能突然间拿出一个东西来，你那儿讲来讲去，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你这个就很奇怪，然后你根本就连不上，连不上的话，你这个解释怎么出来的？哎，就要这么样看待，好了吗？好，我们祷告，我们就结束。感谢爱我们的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学习思考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多的思想。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学习圣经、思考圣经的时候，有你特别上面来的帮助，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认识你更深，让我们真正能够用我们生命来服侍你，也保守我们今天一会儿的崇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要现在呢，赶快收拾东西，小朋友们。